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在几个星期以前呢，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的副主任张丹红因为亲共的言论而被停止了播音的工作。那么这件事情在海内外呢引起了一些华人的关注。事情的经过呢是这样的，在北京奥运召开的前四天，张丹红在接受一家德国电台采访的时候呢说，中国使四亿人脱贫，那么这个呢说明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而且呢他还为中共政府封锁自由西藏和法轮功网站开脱，说在德国也不能打开儿童色情或者极右翼党派的网站。那么极右翼党派的网站呢就是纳粹的网站。过了几天，德国之声呢在德国政界和舆论的压力下呢做出了停止张丹红播音的决定。这件事情呢在海内外的华人中呢引起了一些讨论。我们今天请来了美国的法轮功学员贺斌来关注一下华人讨论的一些焦点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什么是言论自由？那么贺斌呢指出来了很多中国人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言论自由就是我说什么你报纸就得登，否则就不是言论自由。
西方的新闻自由它体现在这种，不是说某一个媒体你说什么我都登什么，而是说在西方啊，你不同的观点都有表达的渠道。你比如说德国之声的话，不喜欢中共的那些东西，对不对？这是他自己的理念，就说你拥护中共的东西，你可以就说在德国来讲的话，你可以把中央电视台你搬到德国去，那德国它现在并没有封锁中共的所有的它的官方媒体、喉舌媒体啊，像人民日报啊、中央电视台啊，都可以随便到西方这种发表或者播出。而且呢你像西方也没有封锁中国的这种网站，对吧？你在西方可以看到中国所有的网站，包括新华网，因为西方它有这么一个自由这种言论自由的这么一个平台嘛。像中共哈，它实际上是在巨大程度的利用这种西方的新闻自由，把它自己的声音就是输出到这种西方社会，把它的喉舌哈。
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在中国言论是否是自由的。
中共呢，首先你比如说他的人民日报，他的中央电视台，他完全是代表着党的喉，他是党的喉舌嘛。所以中共有一句话，就是什么东西都要以新华社的作为标准，对吧？为什么呢？就是说是党在控制什么东西该让老百姓知道，什么东西不可以让老百姓知道。所以呢你说这是就是中共他的就是控制了老百姓的信息来源。海外有很多很多的网站，那中共他都是封锁的，特别是一些敏感的网站，你比如说民主的呀、讲六四的呀、讲法轮功的呀、讲西藏问题的，很多的网站中共它是绝对不让你看的。中国的老百姓做决策的时候啊，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说信息缺失，它信息不完整，你知道了信息你才可以做决策。而现在中国老百姓呢，很多的事情他们看不到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人什么时候开始独立思考呢？当这个人告诉你往左走，那个人告诉你该往右走的时候，两边的人对你来讲可能都有同样影响力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候你才开始独立思考。如果说老是一个人在告诉你往左走、往左走、往左走、往左走，你就习惯了，你就往左走了。所以中国现在就面临这么一种情况，就是人不是非常习惯于去独立思考，就是因为他只有一个声音，非常习惯于一个声音。
如果在外国有一个力量是反政府的，那么他们的言论是否能够被媒体传播出去呢？
根据我自己在西方生活的这么十几年哈，你会感觉到在西方反政府是一种主流声音似的，就是布什他上台了，大部分的媒体都是在批评他，很少有说专门一个媒体来给这个布什唱赞歌的。西方社会他觉得政府嘛是老百姓用纳税钱养活的，是奴仆，对吧？老百姓才是主人嘛，是由主人可以随时就是训斥这个仆人的话是很正常的事情，监督他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反政府啊、反党啊，在西方都是非常正常的，这才是一种和谐社会的标志嘛。这社会为什么很和谐呢？就是因为对政府有意见你就可以随便的说出来， 而中共的所谓的和谐社会呢，就是让你有什么反对意见不让你说。所以中共的和谐社会呢，从常识上来讲呢，它也是个假和谐。所以有人说从北京奥运哈，什么都有了，它的华丽，它的富贵哈，它的盛大，什么都有了，就缺一个东西。就西方记者我读到一篇文章，就说缺什么？缺抗议，缺示威。人家就是在西方社会哈，凡是有大的集会的时候，那抗议和示威是非常正常的，这才是一种社会和谐的标志。就是说你有什么反对的意见都有渠道表达出来，当然了，通过这种非暴力的和平的方式，对吧？中共他阻止人们通过这种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去这个抗议，反而会造成很多的这种极端的行为，这种烧啊抢啊。这中共的很多的群体事件为什么会演变成这种比较激烈比较暴力，恰恰是中共他不允许这种和平的方式。
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看媒体自由这个问题。那么有一些人认为呢，张南红因为在一家德国的电视台上说了几句话，就被德国之声电台停止了播音的工作，这个呢是侵犯了媒体的自由。但是呢，贺斌认为呢，媒体自由呢是指一个媒体可以选择自己的倾向，而每种思想倾向的团体呢都可以成立自己的媒体。
德国之声的话，他有他自己的理念，他是拿纳税人出钱，用这个德国这个老百姓这个纳税钱，就是说一个政府的这么一个媒体机构哈，他的理念当中包括宣传这种人权啊、民主啊、自由啊这种东西的。所以像张丹红呢在这样的机构里工作，而他又不遵守这样的理念去帮独裁政府辩护，而且还说了一些很过头的话吧。中共为什么要封锁这个自由西藏和法轮功的网站呢？张丹红就找了个理由，就是说他说在德国也不能打开儿童色情或者说这种极右翼党派就是新纳粹的这个网站。但这个东西呢就是引起了，因为这很过分嘛，这种说法这种类比的话是非常不恰当的，就引起了德国这种公众的这种强烈反弹。那么所以这个公众啊和媒体啊政要啊就给这个德国之声施加压力，所以德国之声呢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就是说让张丹红停止播音。因为德国之声它只不过是在民主社会对于民众的呼声做出反应，这恰恰是这个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表示，因为老百姓有很多的意见，那么这时候再让你出镜的话就不合适了，对吧？所以你说就是说好像就说啊被停止播音了，就好像就来否定德国的言论自由的话，我想这个是，或者是应该说是对情况不是很了解吧。
张南红的说法里面呢有一个大陆人都非常熟悉的观点，就是人权就是生存权。那么贺斌呢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是吃饱了饭以后可以要言论自由、媒体自由这些权利呢，还是说没有吃饱饭的时候可以要这些权利呢？那么他也指出呢，其实这个人权就是生存权的说法呢，是中共为了逃避外界对他侵犯中国民众的权利的批评的这么一种伎俩。
中共过去讲为什么给中国人权呢，特别在江泽民时代有一句话非常流行的话，就是说人权就是生存权，就说你没有吃饱饭呢、啊、没有解决温饱，谈什么人权嘛，谈什么言论自由，谈什么信仰自由嘛。他这个观念呢也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没吃饱饭那人更应该有言论自由啊。就说你比如说哪个地方得到饥荒，你不让那个地方的人说话的话，那国家怎么知道那个地方有饥荒呢？怎么去救他们呢？对不对？被饿死了都不知道。所以他那时候是讲这个人权就生存权，就是没吃饱饭就不能要人权啊，这本身就是错的。但是就算是那样子，就是说没吃饱饭就不能要人权的话，可是现在他们的理由是说中共已经是很多人脱贫了，解决了温饱问题，那既然解决了温饱问题的话，那过去说的没有解决温饱就不能要人权那个话不就不成立了吗？既然解决了温饱的话，那张丹红的话说中共是4亿人脱贫，就是说摆脱了贫困有了饭吃，那么这4亿人那不就正好应该有人权吗？为什么现在张丹红他们反而认为中共使那4亿人脱了贫了他们就不要人权了呢？所以他前后是矛盾的。所以这实际上说明一个什么观点呢，就是说中共他在人们没吃饱饭之前就说，哎，你没吃饱饭呢你不能有人权， OK， 吃饱饭更重要。现在呢有一部分吃饱了饭了，中共就说，哎，你吃饱了饭呢你更不需要人权了，我都让你吃饱饭了。所以他前后矛盾。所以他为什么这么矛盾呢？就是说他只要找个借口而已，他并不在乎就真的要给你一个什么解释，他只不过就是说应付外界的这种人权责问，他给你一个理由，不同的时候呢他给你不同的理由，他根本没有解决人权问题的诚意，就是说他要给老百姓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诚意，他没有这个诚意。
您刚才收听的是一些对德国之声张南红事件的一些焦点话题的讨论。我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